那样学佛没用处的，不能成就的。世尊在这里表演这个样子来发起，不简单啊。所以要晓得苦行对自己绝对有好处，对于这个身心健康有最大的利益。不要以为现在的很多这些科学家了，特别是医学家里面，天天在报纸啊电视发表要讲究怎么样营养，这个东西养分多少，那个养分多少，给诸位说那都是妖魔鬼怪。详尽方法叫你起心动念，叫你起贪嗔痴，叫你口袋的红包钱全部被他骗去所以这为他命啊，不是，是为他的命，不为我命的。我的命没有了，他为了，他命。所以这学佛有好处啊，学佛就聪明了，开智慧了，就不会被骗了不会被欺骗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佛门太多太多了在古大德当中他们的生活吃得非常简单在我们看起来这一点营养都没有，人家身体健康长寿体质比我们好像虚云老和尚我没见过他，我在香港讲经，我听香港同修们告诉我老法师到这个在香港住的时候，他们常常亲近知道老法师的生活状况，虚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他的头发都很长一年剃一次头，一年洗一次澡我们三天不洗澡身上臭汗，他一年洗一次澡他身上放清香没有难闻的味道，身上放清香体质不一样人家粗茶淡饭呢，我们看一点营养都没有这么好的体质，我们天天讲求营养，天天讲求补品，一身的臭汗这都是事实所以一定要晓得，你明了之后你才喜欢苦行，你才会赞叹苦行，你才会愿意苦行真好省事一点都不操心这样才能达到身心健康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一切都随缘，这才得大自在时人见之，道心增长，俗念减少所以一个修行人要不要去长篇大论去跟人家演讲呢？不需要，真做到了身教啊，做出样子给你看你一看还不明了了吗？比说还有效说了听了未必是真的，你真正做到了的时候，那人家看到那这个不是假的像印光大师，我们在印光大师传记里面看到的那个传记不是随便写的，不是造谣言骗人的印祖在70岁那一年，这个蚊虫跳蚤不咬他了这个房间里面原来有蚊虫有跳蚤有这些东西，他老人家就一住那些东西都搬家了，都搬走了 些小动物都有灵性呢、啊、那是个有道德的人啊，那不能够骚扰他啊，他在修定呢，不要去扰乱他了。小动物都会签单呢，就搬家了，他都搬走啊，何况是人呢？哪有不能感动的呢？啊，如何感动呢？诚，真诚。你没有能感动人，你的真诚心不够啊！啊，果然做到真诚了，没有不被感动的。啊，中国人讲孝，啊，讲这个孝子，历史上第一个就提出舜王。啊，为什么提出他呢？他的父亲。父亲还没有什么了，后母啊，后娘啊，虐待他了，折磨他了，啊，父亲也无可奈何，跟着他的后娘，听他后娘的话了，百般折磨，他以真诚感化，到最后一家人都被感化了，这叫大孝。啊，就是尧王听到这个事情了，哦，世间有这样一个好人，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王位传给他，啊，他能够感动他一家人，他就能够感动天下人。啊，在家里是个好儿子，那做皇帝一定是个好皇帝。啊，真诚。这个要紧啊！啊，印光大师在这个《了凡四训》序文里头讲的，圣贤的大道，圣是佛，贤是菩萨了。圣贤大道为臣民而已，就是两个字，一个是臣，一个是民。明就是般若智慧呀、啊，真诚智慧，那就是佛菩萨。所以我们待人啊，对事、对物、对一切万物，用真诚心。绝没有一丝毫的隐瞒，没有一丝毫的欺诈。完全出自于一片真诚，你不要误会，我以诚信对他，他来骗我啊！他真的来骗我，又有什么关系？他骗我，顶多骗个几十年了不起吧？几十年之后，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当菩萨去了，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不甘心不情愿，哎呀，这几年呢，他欺负我，我忍受不了，那好了，你就搞六道轮回了。这个账啊，要好好的去算算啊，好好去想想，亏吃大了啊，要忍，忍人之所不能忍，我们都要来忍。这一关通过了，禅定就得到了，般若就现前了啊，忍辱这一关一定要通过啊，不能忍就不能成就啊，到忍受不了的时候，你就是念《金刚经》啊，念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还有什么不能忍的？根本就没事了吧？啊，都是假的嘛！啊， 所以幕后这一句，这七十之一与众生也大矣啊！啊，所以这个出家人呢，当年行这种制度、这个生活方式啊，那个利益众生呢，真的是无量无边呐！啊，可惜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这个制度啊，在中国就行不通。因为中国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对于佛法真正的意思并不完全了解啊，以我们世俗的情境来看佛法啊，这个制度啊自然就废除了。中国人尊师重道啊，对老师很恭敬的。而中国人最看轻的，就是要饭的、讨饭的，是贫贱到极处啊！平时没有财富，见什么有地位的啊，到了极处了、啊，这是要饭的乞丐啊！老师怎么可以让他去讨饭呢、啊？那还得了吗？那学生还有面子吗？啊，尤其佛法当时是帝王请来的，皇帝的老师叫他到街上去讨饭，那可得了啊，不得了啊！所以不但是不让他出去乞食，而且还给他建筑宫殿，还要派很多人伺候来供养。啊，这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啊，中国跟印度不相同。印度可以说从帝王到庶民对于出家人其实都非常恭敬啊，那么在中国这个是观念上不一样，可是我们要晓得啊，其实好处太多啊，虽然呢我们这个观念上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生活上啊尽量把这个水平降低啊，在中国古来这些高僧大德住茅棚啊，十座茅棚都是自己建的啊，就在山上就地取材啊，砍树砍竹子搭个小茅棚啊，粗茶淡饭呐 啊就附近旁边呢种一点菜呀、啊。过这样的生活，清心寡欲，身心健康啊，这样对于佛法的弘扬有很大的利益啊。那么到后来施主多了，信徒多了，大家出钱出力盖大庙啊！哎，出家人这既接受啊这些五欲六尘的供养啊，于是一个个都往生到地狱去了啊！所以俗话常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真的。啊，所以我过去在许多地方讲经，提醒呢大众，啊，出家人为什么会堕落？是你们帮助他堕落的，你们引诱他堕落的，你们还说你供养有功德，天晓得。哎，将来那个出家人也堕落，阎罗王说哪个信徒供养我的时候，哪个信徒说日本账他都拿出来。我就是这么堕落的啊，你们还想有成就吗？不可能啊！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做弘法利生的工作。我们能报佛恩，没有第二个方法。佛的智慧，佛的福报，世出世间没有人能够相比啊。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个坐衣持钵，这是表演给我们看的，真正是他自己果地上那个富贵，你读华严经就晓得了，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啊。他那种受用是性德显现出来的，他不是求的啊，本来就是那样子的啊，为了度我们这些苦难众生，做这个样子给我们看啊，让我们断贪嗔痴啊，目的在此地啊。那我们修行，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一切众生，怎么能不这样做呢？啊，所以点点滴滴啊，要为众生啊，要为啊宣传佛法，要把佛法殊胜的利益啊介绍给一切大众啊。印光大师是我们近代一个好榜样啊，印光大师很出名啊，中国外国都知道他，都尊敬他了，信徒不知道有多少，供养也不晓得有多少啊。老法师穿的衣服，没有做一件新衣服，没有去做一双新鞋子，没有在吃饭里多加几个小菜，没有啊，一件衣服还是穿二三十年啊，那些钱哪里去了呢？做印金去啊。苏州报国寺是他晚年闭关的地方，他就在报国寺成立一个弘化社啊，信徒所有的供养都拿去做印金的经费，流通佛法，布施佛法，这是他做给我们看的。他一生呢就做这一桩事情，怎么知道的？我在上海护国惜灾法会法语啊，上海护国惜灾法会请老法师去主持讲开始，我从那个里面看到的。那个时候北方啊有灾难，好像是旱灾啊，老法师发心从印金款里面提出3000块，那个时候大洋啊，3000块大洋啊，到北方去赈灾，是从印金钱里面提出来的啊，我们才晓得老法师一生呢就做印金一样功德啊，必要的时候就在说从印金钱里头拿，并没有啊其他的专款，他做的专呐、啊，专精于一门呐、啊，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值得我们学习。修行的道场，念佛堂，从初一到三十，一年到头，日夜佛号不断啊。我们现在佛号也不断，用念佛机。人家那个念佛堂佛号不断呢，是同修门道里面去念。晚上轮流，4个人一班，换班的，4个人一班。啊， 日夜佛号不断，一年到头佛号不断，那叫念佛堂啊，那是个净土道场啊，我们非常羡慕，非常向往啊，就希望将来这样的道场，又能够在这个世间见到，那是众生之福啊。那么最近红花社要恢复，我听到之后非常欢喜啊，我跟苏州联络啊，他这个红花社恢复之后，我建议他专印净土宗的经典，现在大陆上印经典的地方很多了啊，有几十个地方都在印经，希望红花社呢本着印祖的仪规啊，专弘净土啊，不但印经，现在还有可以做这个录音带、录影带啊，做这个激光碟啊，都可以做，专门做净土的，弘扬净土的啊。我建议他们依旧还用老招牌啊，红花社老字号、老招牌啊，弘扬净宗。我们有诚心呢，也必定有感应。这个第二条是，将居士以为，于佛法大心，非行其实之不可，但需信心者多，然后能行耳。他这个见解正确的，其实之多是好。我那个时候初出家，在台中啊，跟李老师学佛法，我就想去徒步啊，因为我到台中啊，台中莲友跟我都很熟啊，台中的莲友非常多，每一条街上每一个巷子都有，我去徒步一定啊，每一天都吃得很好。他们一定拿好东西供养我。那晚上睡觉呢，那个火车站上长板凳啊，天天晚上都有人睡觉的，我说我就到那里去睡去，我也不必去树下一宿啊。我说我就把这个事情啊报告李老师啊，我说我出了家之后，我再回来的时候跟老师学啊，我说我的生活方式这样子。老师听了之后啊，笑了一笑，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到我这个地方来啊，要天天徒步在火车站睡长板凳，人家会骂我啊。这他真正发心的学，你不照顾他，你让他天天出去讨饭，外面睡长板凳，他说我受不了啊。所以没有法子了，还是住台中联社，住慈光图书馆。他给我找了一个小房子住啊，实在讲的是呢，我那个生活比图书馆慈光图书馆的饮食一定伙食好的太多，是不是啊？这个都是什么时事啊，世界因缘，想这样做，客观的条件不虚空啊，这样做法确实会有人批评啊，会有人骂李老师啊，你对于学生不照顾，对出家人不照顾啊，你这个天天讲佛法是假的，不是真的，这是环境条件，那个客观环境我们必须了解，然后知道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自己应该怎样做法啊，这样才能够如法啊。江居士这从整个来说呢是正确的，他这个说法没有错。还至本处啊，回头也啊，就我们看经文上啊，还至本处，其实这个里面若依持钵 入社会大臣，这是守规矩。守法守礼啊，是这个意思。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啊，我们要守法，要守礼，要守规矩啊。次第七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有次第，要有先后，要有顺序，有条不紊，表这个意思啊。还住本处啊，就是知道回头啊，回头是岸啊。我们凡夫不但说世间人不知道回头啊，学佛的人也不知道回头。学佛的人要知道回头啊，就成功了。回头是回到哪里呢？回到清净心啊。譬如我们念佛人，念佛人除了早晚功课之外，定课、散课很重要。散课有空就念佛啊，佛号要训练的，它不中断。做事情的时候呢，把佛号就放下，专心做事。事情做完了，佛号又提起来，那叫回头，又回到佛号上，这才叫回头啊！啊，事情做完之后，佛号也忘掉了，也没有了，那就不晓得回头了。啊，就懂得回头。夫作而作是表示啊，入定啊。因为坐的相前面讲过了啊，坐的相啊是个定的相啊，这个就表示回头之后啊，心情就万缘放下啊，万缘放下就是入定啊，恢复到清净心，从清净心里面升起一句佛号，这叫做一心称念啊。啊，这样念佛了才相应啊。古人所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以还至本处，夫作而作，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啊去做，去体验，你才会真正明了，精心入定啊，一生深广，需体会得，而落实到自家日常生活之中，这个就你真正的受用啊。所以这两句讲的是原理原则啊，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从事某一种的行业，你要知道从你本行本业里面回头复作而作，你就得受用了啊，就得的是心地清净啊，智慧增长。有了智慧呀，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啊！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没有智慧就不能解决问题。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请掀开经本，第二卷啊，第四面，第四面。第二行啊，第四小段啊，此经发起于日用寻常之事，是说明佛法全是教人觉不迷，正不邪，静 不染之真善美慧幸福美满的生活。佛陀就在生活中如此示现，是故善现见之，开口便叹息有。即曰：善护念，善护足，即是大悲大愿之无见也。昨天说到大乘佛法最上乘法，无非是教我们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充满究竟智慧的生活。所以无上乘的大法了，决定离不开我们日常生活。世尊示现的是出家人身份，在出家人当中示现一个榜样，一个模范。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应当得到圆满的启示，那就是在我们各个人自己生活之中，自分行业之中，来修菩萨道，来学菩萨行，这就是佛法。所以它的宗旨是教给我们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这正经就在生活当中去学习，在生活当中去修德，所得到的呢，确确实实是真善美慧幸福圆满的生活。佛陀所实现的在四相上实现的守规矩、守法度啊，穿衣吃钵啊，这是礼节守礼。次第其守法，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世尊每天都这么做，从来没有人呢发现过。今天须菩提发现，其实须菩提也是古佛再来呀、他真的在今天才发现吗？我们要这样想啊，那就是低估了须菩提了。今天在这个会上 他提出这个问题来，是观察大众机缘阐述的。啊，诸佛菩萨说法了，前面讲的应机说法，看到机缘成熟了，于是乎这个问题提出来呀，能令与会大众恍然大悟，对于自己的修学更深信而不怀疑，往后的行持更踏实。因缘成熟了，所以这个善现呢，就是虚无体啊。虚无体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善现的意思啊。那么他见到，他明白，这开口啊，便谈西游。什么西游呢？原来无上甚深的妙法就在穿衣吃饭，就在这些事上，这个真是稀有了。接着他就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这两句我们到后面再讲啊，再细讲。这就显示佛陀对于一切众生，我们常讲九法界有情众生，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没有不关怀的，没有不护念的，佛的慈悲广大而无边际，永远没有间断。佛恩之大，没有人能知道啊。我们观察世尊的行持，其实奔走根据经典里面所记载的，邪术接孤独园到舍卫城呢，有五里路啊。诸位要晓得，五里路啊，要步行啊，步行走得快啊，也需要半个小时啊。佛与弟子们很注重啊威仪啊，所以走路决定是不快也不慢啊，表现一个很正常的这也是一桩辛苦事情啊，每一天都要往社会大臣去托钵，视同凡夫。金刚经叫我们立一切相，佛成了佛了，不住在佛像上啊，他的生活跟一般凡夫没有两样，不住佛像啊，成佛不住佛像啊。视线无我相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看，不说一字，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说，显示无法相。 须菩提赞叹释迦牟尼佛稀有世尊呢，那个稀有就从这来的。啊，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的无我相无法相。可是世上呢，天天做这么样认真做，循规蹈矩，一点也不马虎，这叫不住非法相啊。非法相是空啊，不住空相，三空理障啊，啊，三空人空法空空空啊，三空之理在哪里呀？就在世尊日常生活当中全都表演出来了，此谓之善福主。富是丰富啊，主富啊，教诲之一啊。释迦牟尼佛没有用言教，用身教啊，做出来给你看啊，完全用的是身教啊，这叫做善付出啊，不说一个字，做出来给你看，叫你去体会，叫你去模仿去学习啊，这种教学的方式真的是善巧到了极处了。四摄同四，一身作则，为作榜样，此之为善护念。四摄是佛戒引一切众生四种方式。第一个布施啊，布施啊跟众生结缘啊，不结缘，换一句话说，用现在的话，与众生建立关系啊，不跟他结缘，他怎么能够啊甘心情愿来接受佛的教诲呢？先要跟众生结缘，然后要爱语啊。这个爱语不是说众生喜欢听的啊，那就错了，是爱护众生的教导像父母对于子女一样，有的时候管教也有打也有骂了，但是那是爱语，要真正爱护他，要帮助他，要成就他，这个语言叫做爱语。第三个是力行，所做的一切与众生一定有利，像是的就是入社会大臣乞食注意吃播，都是利行的，让众生看到他这个样子觉悟了，明白了啊，能令一切众生觉悟，这是最大的利益啊。所以这种行持是利益众生的行持。幕后啊，同事啊，世尊表现的是同事啊，跟一般凡夫啊完全一样，没有一丝毫的特殊啊。我们今天所讲的特权阶级没有啊，佛的生活方式啊跟弟子们完全相同啊，没有一丝毫的差别。 这就是以身作则，以身做一个榜样，这叫善护念，也没有说一句话。这个善护念、善护诸啊，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保佑啊、加持啊，佛是用这种方式来保佑一切众生，加持一切众生。我们有没有得到佛的保佑？有没有得到佛的加持？如果你像须菩提一样看出来了，世尊对一切众生的无比智慧的善巧教诲，你看出来了，你明白了啊，你就得到加持，你就得到保佑了，你就觉悟了。从今之后，我。